看看真实的大学生活，干货中抖机灵，吐槽里引深思，
留学、求职、八卦、娱乐，美加中澳新五国学生，
倾诉你最想聆听的校园话题。
跨洋少年研究所，学校生活不再无聊，
我们在这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来到跨洋少年研究所，我是天朝所长，你们可以叫我 Egret。
我是再一次参加的 Lia。
然后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个美女学霸，也是我的英语老师，我们可以叫她陆姐姐。欢迎陆姐姐。
谢谢大家。好，大家好。
陆姐姐她是英国杜伦大学，她是上海外国语 学校毕业的，然后
上海外国语大学，
大学哦，好，
对，
然后在杜伦大学念的教育学硕士，然后去日本活水女子大学交换一年，然后我们今天重点要聊的呢，就是她去交换的这一段经历。
非常高兴今天可以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因为以后我们还会做很多期关于留学的节目，所以这一期呢也算是针对部分比较小众一点的同学们吧，也会是有这个需求的。那我想先问一下，你当初是怎么发现这个机会的呢？
就是因为以前在上海外国语大学是读的是日语专业嘛，然后我们专业就会有很多这种出国交换的项目，所以刚好就是有这个项目来了，然后辅导员就通知给每一个班级，然后我就去报名了，刚好报名的人也不是很多，就很顺利很顺利的面试了一下就通过了，我觉得很幸运。
你们面试有很难吗？
没有没有，因为刚好可能这一阶段的这个大学报名的人数不是很多，我记得当时报了一个班，差不多我们班就报了我一个人，因为我们是女子学校嘛，女子大学，所以可能大家对女子大学和共学大学，就是说男女共学的这种大学会比较倾向，所以你报的人没有很多。不过我倒是想说一点，就是本来我也是比较排斥女子大学，因为从来都是跟男生一起上课或者怎么样，我就觉得会不会说是女子大学很枯燥什么的，
找不到男票。
也不是说找不到男朋友或者怎么样，就是你总是觉得你的同学或者是平日交往的朋友当中应该就是会有男生嘛，然后刚好去到女子大学就不会有男生啊。的确这我在那边学习的11个月里面，除了跟这个 bus 欧吉桑对吧，开 bus 的偶机桑，还有这个我们的 professors 之外，没有跟男生说过什么话。
哇！
但是这一年我过得非常开心，我第一次觉得哦，其实学校里没有男生原来是这么开心的一件事情。你不会觉得很无聊，不会觉得很没劲或者是怎么，而且这个环境单纯很多，交到很多很多很好的女生朋友，就是这样。我们是聊到哪儿扯到这个的
啊。没事，我们比较随意，这算一个比较特殊的经验了，很少人可以在这种全部都是女子的学校里面念书。
是的是的，
对，我反正我非常推荐我的学校，因为他给我们就是给日本人的感觉，总是在说我们学校是欧舅桑嘛，就是大家都是公主在里面，都像公主一样。
啊，对对对，
公主给公主上的大学，因为我们学校的这个音乐非常强，比如说钢琴、声乐呀、指挥呀啊，我的室友是学幕后的工作，然后我一些好朋友学编曲，然后还有这个 Kodomo Gaga， 就是育儿的专业，还有饮食健康、食健康学科等等，所以就是反正就是感觉学的都非常的女性化，就是对，而且里面的女孩子都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啊、打扮呐、啊，然后很上品，就是很有气质，
都是小淑女、小公举了。
对，差不多可以这么理解。
你感觉出去就毕业之后应该会特别受欢迎，男性的欢迎吧，
就会很懂得怎么样去做女孩子吧，我觉得。
那我觉得他开设了好多课程都是我们国内没有的课程呀，
就是说跟其他的学校普通的全日制大学开设的课程也许不太一样，因为女子大学可能更针对的是女孩子所学的专业。
所以说那陆姐姐你是一定要是会日语专业的才能够申这个项目是吗？
对对对对，因为当时我已经学了一年半的日语吧，我是在二年级的上学期申请出去，然后刚好日本的学制是三月份四月份开始新的学制，所以我三四月份就去了，然后我感觉那一年没有过春节，没有寒假也没有暑假，因为去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上学了，然后十月份左右我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就是国内还在读书的时候我们才放假，然后我记得也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马上大年三十了，然后跟家里人视频，大家都在包饺子，而我还有我的好朋友们却在这个自习室里面复习，因为第二天要考试，
跟我的感受一模一样，在美国也是这种感觉，
对，在英国也会是，反正就是在国外都会是，因为大家没有这个中国的春节这个概念，只有 Christmas， 对吧？
关于那个你怎么发现这个交换的机会在这里，我想跟正在听的同学们补充一点，就是现在除了辅导员会给你们在群里发信息之外，还可以关注一下学校里面的关于这些留学的公众号。我马上要去的交换的那个项目就是在我们学校一个留学百科的公众号里面发现的。后来我跟我一起去的几个小伙伴聊天，发现他们也都是通过这个途径来了解到这个项目的，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个途径的同学们可以关注一下，或许会发现你喜欢的项目，然后获得更多的机会。然后是什么呀？
那我来直接说说吧，好吗？好，来，我来直接说啊。
好，
是这样的，然后到了这个，我觉得有一些很有趣的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到了这个日本之后，我突然发现自己在学校里面学的日语根本就不够去跟别人交流和沟通，然后呢我的这个室友特别的温柔，特别的好，特别亚萨系啊，他叫田初公子，然后直到现在我们也是一直都有保持着联系。然后呢我的室友对我很好，他就一直就是在帮助我，比如说办个手机卡呀，去哪里购个物啊，然后一直在我身边啊，然后我就觉得我浪费了他好多好多的时间，而他一点怨言都没有。我记得我当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挺小心翼翼的，因为那是第一次出国留学，生活自己独立的生活，所以他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更可笑的是我们一起去洗澡嘛，就是属于女孩子就是那种大澡堂，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就是到大澡堂去洗澡的这种经历。然后日本的大澡堂就是坐在那儿洗，坐着洗，前面一个镜子，就像电视里面演的一样，就是你要坐在那儿，然后用那个盆儿往身上泼啊，然后也有淋浴啊，这样他们每天都要化妆嘛，所以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卸妆什么的都很正常。然后我就看着他，他洗头我就开始洗头，他开始擦沐浴露我就开始擦沐浴露，特别有意思。因为当时还比较生疏的时候，这个事情还没捅开讲，后来就是很熟了之后，我们俩经常拿这个事情开玩笑在那里讲。那是因为真的就是第一次坐在那儿洗澡，然后我觉得很奇怪，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我就一直在学他，然后他也很 nice， 他也非常 nice。 然后有一天我可能是比较 homesick， 就想家，然后再是觉得自己的日语实在是不行，就是那种很沮丧的感觉，我就在寝室里面哭了，我大哭一场啊。然后呢，我的室友公子啊，他就看着我，他说：“哎，你怎么哭了？你为什么要哭？”我当时也是表达不出来，可能哭着太狠了。然后他居然跟着我一起哭，他也哭了。就那个时候第一次感觉，哇，原来日本人是这么在意对方的感受。然后他觉得我很伤心，他看着我伤心，他也开始伤心，他也跟着我一起哭。他跟着我一起，我想了想，他跟着我一起哭了将近有三四次吧，就是这一整年下来。对，我们因为关系特别好，他一直，然后我就说对不起，我说我以前没有好好学日语，我直到现在我浪费了你这么多时间。而且当时说话也是很，就是说得很结巴，但是你知道可以用肢体语言呀，少量的这种日语的单词啊，给表达得很清楚，他也完全能够理解。那也是我就是感受到其实语言是一种工具，它对是一种工具，它当做专业来学当然是更好，就是你不需要完完全全把这句话说的一点一滴的语法错误都没有，别人才能理解，不
是
这样
的
有一个大环境大情景，然后加上你肢体语言表情以及整个背景环境，人家也可以理解得很清楚。反正整个感觉就是这样啊。我们后来就是关系特别特别好，特别特别好，每天都可以，当然我们也吵过架对吧，就是女孩子在一起总是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关系特别好。她我觉得有好多事情可以分享，我不知道你们想要听哪方面的，让我说一些比较敏感的东西好不好？
都可以，
可以可以，
就是，
随便发挥。
比如说人家就是很多人都很排斥日本，因为觉得就是有战争嘛，历史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特别讨厌日本，高中的时候我去日本留学是因为我感觉我在国内已经读不下去了，因为每天我们就是感觉，我就感觉我在一个语言培训学校一样，每天要读单词背单词，就是感觉不像大学，就像语言培训学校，你懂吗？就每天就是读单词背单词学语法，就是我很不喜欢日本。但是我又录了日语专业，所以其实我去到每一个老师那里我都跟他们说我不喜欢日语。然后我的班导师曾经跟我谈过话，他说每次我上课的时候啊，别人就是提到一个新的单词和新的语法，你的周围的同学就会眼睛一亮，但是你就是哦，怎么又多了一个单词，又多了一个语法那种感觉。然后我就说，老师，我根本就不喜欢日语，我说我根本就学不下去，所以我很难受，待着很难受，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出去了，我就特别开心，我就要走，不然我就感觉撑不下去了。但是我 我给自己也有定的目标，就是每个学期都要拿奖学金。就虽然我不喜欢日语啊，但是我还是做到了。
那真的好厉害哦。
也没有很厉害，没有
感觉得院系前几名才能够拿奖学金的这种，
就是还可以吧，哈哈，这个不否认啊。然后我到日本之后，所以我那个时候会很后悔，因为那个时候我才发现啊，没有好好学日语给了别人添麻烦的时候是多么不好的一件事情，是多么后悔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平时我们也就聊啊，那你知不知道日本的历史啊，什么日本侵略了中国呀，然后当然这是我们很交心的时候我跟他聊这个，然后他就说他的外婆曾经就是在中国东北一带撤回去的日本人，他说所以他外婆是很了解这一方面的历史的。所以他很了解，然后他说当然我们其实当然知道，虽然说他们也知道教科书上没有写怎么怎么样，他们是其实是知道的。然后我还有一些日本朋友，因为在英国留学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日本朋友，遇到日本朋友之类，他们也都知道。我自记得有一个日本朋友说的特别有意思，他说我们曾经对中国人民做出了这种事情，怪不得你们这么讨厌我。而且每次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们都要给我道歉啊，就说啊，国门纳塞什么什么，真的很不好意思，很对不起。我心想其实你们没有对我做什么，但是我就觉得啊，干嘛跟我道歉，对吧？但这就是人家民族习性，其实别人没有就是说不喜欢，就是不知道这段历史。然后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当时中国和日本的渔船好像撞了嘛，然后国际关系就特别不好，然后武汉就有那个砸日本店砸日本车的这种事情发生啊。然后在这个上海还有人泼拉面泼到日本人身上啊。但是我当时我就在日本，然后我父母其实就是有问我怎么样啊，当然会担心，因为国际就是两国之间的环境成为这个样子，是吧？但是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日本人对我是有敌意的，从来就没有。所以我就让他们放心嘛，我说我完全没有感觉到。后来到刚好是过年的时候，过年的时候，然后我一个日本朋友就跟我打电话，他说你在哪里呀？什么？你今年过年怎么过？我说今年我不准备回去了，我说我就在寝室待着。然后他就说啊，我听到你这句话，我的眼泪都要掉下来了，你赶紧到我家来吧。他说你赶紧到我家来，然后让我去他们家过年。哇，我想。哇，真的是好感动。
是过春节还是过元旦？
对，他们的春节就是元旦，他们的新年就是元旦。
哦，
于是我就真的去了。我去了之后，人家对我特别的好，就让我住在家里面，然后带我出去玩，带我去神社，去哈兹莫德，就是新年第一年去拜神，就是拜神社，去神社祈福，对吧？然后我们就去了，我们当时就一起去，然后就是神社里面有抬那个轿子，就是大家一起抬轿子，然后小孩子就会上到那个轿子上面，大家一起抬他，为他祈福。然后我去了之后，那个妈妈就说一定要让我上这个轿子，我说我不去，我挺害羞的哈。她说要为我祈福嘛，我说我不去，我这么大了，人家上去都是小孩。她说不行，你去。然后她就拉着我，然后好像那个社区的这个人，好像就是负责人什么的啊，居委会的人，好像就是类似于这种认识她嘛。她就说哎，这个女孩是哪里来的，一看就对吧，不是你们家里的人是吧。然后她就说啊，这个女孩是从中国来的。然后我当时其实很紧张，因为我知道就是 国际环境怎么样，结果人家特别热情，都过来握我的手，就是哇、啊、哇，你从中国来，你这么远到我们这里跟我们一起过年，
嗯，
他说你真的是、嗯、哎呀真的很欢迎你，然后一定要让我上这个轿子，
哇，
然后接着我就上去了，然后大家就在说啊，请为就是我们从中国远道而来的客人对吧祈福，然后我真的是很感动。后来到晚上，因为那个地方叫嵩山，我刚刚忘了介绍了、
嗯、
是爱媛县的嵩山，它是个温泉非常有名的地方，就走在当时是冬天，走在路上很多地方都在冒烟，它那冒那个烟呢就是温泉的水啊，然后当时这个妈妈就带我要去泡温泉去洗澡，每天晚上都是这样，哎，所以人家日本人长寿啊，真的是既去到温泉里面，就是有热水和温水嘛，嗯，然后当然也是大家都是坐在那里先把自己洗洗干净才会去水里面泡，然后水里面很干净很干净，真的，嗯，有冰水，然后他们就把小孩直接就是从热水里面往冰水里面扔啊，然后就觉得哇 ，Oh my god， 为什么会可以这样操作，对吧？然后我也尝试着，我当时其实身体很好的一个大学生，我完全进不去那个冰水，从热水里面出来，所以人家真的是很长寿啊，这个皮肤也挺好的，
身体素质好好，
嗯。当然我要讲的是后面的事情，就是我没有带毛巾、
嗯、
我没有带毛巾，可能他问了我好几次套路，可能我的日语水平当时真的是有限，我没带过去、
嗯、
接着那个跟我一起换衣服有一个老太太，他、
嗯、
就说啊，那你是从又是说啊，大老远专门过来跟我们一起过年是吧什么的，他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我的毛巾送给你让你擦，他的毛巾就是不是新的，不是那种从商店里刚买回来新的、
嗯、
但是就是那种干净的，就是、
嗯、
你懂吧，就洗好了晾、
嗯、
就是熨展了干净的毛巾，他说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哎呀我当时真的很感动很感动、
嗯、
反正很多事情让我很感动，所以我知道，嗯，还有很多人就是对日本的这个话题会比较敏感吧。但是我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不要去针对个人，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人与人之间其实还是会很友好的。历史是历史，我们应该就是辩证的去看问题，跟日本人民还是要友好的去相处，
嗯，也就是客观的看、
嗯、对，
我突然明白了你刚刚说就是从那个池子里头热池子到冷 池子嘛，
嗯，
那些女高中生，日本的女高中生为什么可以大冬天里上面穿的很暖和腿还露着，
我跟你说啊，当时日本下大雪啊，我穿的特别厚、
嗯、
我穿特别厚，我的室友看到我穿秋衣秋裤他会笑我你们知道秋衣在日语里面叫什么吗？叫爸爸下次，就差不多是那种欧巴桑才会穿的 shirt、
嗯、
所以叫爸爸下次，然后秋裤根本没有秋裤的这个词，根本没有秋裤这个词，不过现在我感觉优衣库也出了秋裤啊，应该他们也开始穿秋裤了。然后在当时下着雪啊，当时下着雪好冷啊，我们在街上走，我就看到有人抱着那个女童嘛，小孩、
oh.
小孩居然是一条裙子下面根本就没穿裤子、
wow.
一双袜子一双油鞋，你能想象吗？这简直
基本上很多都是这样，
不能想象。而且嗯，现在很多幼稚园会组织小朋友裸奔，就是你看前一段时间啊，上一个冬天就有那个熊本某幼稚园就让小朋友只穿内裤内衣去跑马拉松，
天，
裸奔马拉松，而且大家都参加的，其实这个民族从某一个方面你 你去思考，它真的是
很了不起，我觉得
很了不起的一个民族。对，
嗯，我觉得他们本来就国土面积不是很大，然后自然资源也不算特别的丰富，但是我觉得他们做了很多努力去让自己适应那个环境，
对，
并且能够让资源最大化得以利用，这点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
是的，
你可以就说一下他们，你去感受到的他们跟我们的不同的地方。
这样接下来我就来说一下他们的，嗯，就说一下我的朋友的事情吧，好不好？
嗯嗯。
有一次我就跟一些朋友一起出去看电影了。其实跟日本人出去看电影，大家其实如果是聚在一起的话，他们会不会愿意一起看电影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们觉得一起，大家一起的时间，如果用来看电影就没法交流，就是不能交流，就会觉得很浪费。
好贴心啊。
不过也嗯，很贴心，很不过我们有时候我很喜欢看电影，所以我办过一个电影的卡，所以有时候会跟我的日本朋友一起去看电影。记得嗯，第一次跟他们去看电影的时候，我就说哎呀嗯，能不能看全就是英文字，
英文
就是不是英文版原版的，而就是有日语字幕的。后来好像一个时间段就只有日语的嘛，
那怎么听得懂啊？
那就没有办法，就一定要去。后来我就在想啊，那我怎么听得懂？然后我朋友就安慰我，他说你放心，你一定能听得懂，听不懂的话你就小声的问我。我说行。那是我第一次进电影院啊，
嗯，
就是日本的电影院。
嗯
然后我进去了之后，我发现就是有个别人要坐我身边嘛，
嗯，
然后人家坐我身边要先跟我问候一下，他说啊、哦、啊，不好意思啊，我要坐你旁边啦，什么什么，然后你就说哦，坐坐坐坐，对吧，请。然后我就偷偷的就把那个电子词典拿出来了，然后坐我旁边的那个我的好朋友叫七嘎，然后七嘎强就马上把我按住了，他说你不要用这个。我说怎么了？他说你知道你用这个之后，周围人的视线会被你这个屏幕所影响的。
嗯，
我当时在想，哇，那是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会想到自己用手机和或者电子词典会影响到周围人的视线。我觉得当时我觉得我素质算是可以的了吧，对吧，不算很高的，但是也算可以的了吧。但是我是从心底里面没有人家那种会特别为别人着想的那种。哦，我跟你说，讲起这个电影，我还想起一个很尴尬的事情。我当时跟我一个他属于学姐，对吧，他应该当时属于学姐，但我跟他关系特别好。然后我就说啊，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跟他约着一起玩，因为他不是住在学生宿舍里的，所以我就单独跟他约，我说我们一起出去看电影，我特别想看一个电影，那个电影叫做挪威的森林，你们听说过吧、
啊、
看过这个小说吧，对吧、
啊、
嗯，然后我就跟他约了，然后我们俩就去很顺利的看，然后我不知道它里面的那个镜头尺度那么大，而且都没有剪掉，因为可能一直在中国，你就知道有一些镜头是肯定会被剪掉或者怎么样。哇，那种尴尬，真的是，那种尴尬简直是，哎呀，就是放的那种镜头，然后我就去瞟他嘛，我就很尴尬的去瞟他，然后他好像也是遮着脸还是怎么样，反正很尴尬，很尴尬。
所以说日本电影是分级的吗？
嗯，当然我们当时都是成年人了嘛，但是日本是20岁成年、
嗯、
当时我好像是嗯，哇，想到成年我又想讲一件事情，成年的事情。当时我20岁，马上要到20岁，然后你们知道日本的成人礼很重要，对吧，每个女孩子到成人礼都是基本上早上3-4点、4-5点就起来打扮自己去参加成人礼，然后我刚好也是那个时间成人啊，然后居然这个政府也给我寄了一封信，就是也给我寄了一封信， 对，让我去参加成人礼，而且那个这封信里面还有一些礼包，有一项就是检查牙齿，为你进行全方位免费的牙齿检测。也就是说你拿到这个信了之后，你在这个长崎市的任何一家牙齿的诊所都可以去进行这个服务，预约进行这个服务，全年的。对，然后我就真的去了，我本来是跟我的这个室友一起去，后来好像阴差阳错吧，就我自己去了，真的很好，他给我检查牙齿，后来就可能发现有蛀牙，后来也补了一下牙齿，也没有花很多钱。所以我觉得这个啊，好像还寄了一套牙具给我，不过我后来走了就没有领到，但是很感动啊，挺好的呀，政府对这个成年人这么好。
他们成人礼会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之类的吗？会不会穿上特殊的服装、
就是大家一起开会，对，特殊的服装，不过我没有去，因为那个时候好像跟同学一起出去旅游了吧，没有去，对，我没有去，我去了也没啥意思，周围人我也都不认识，然后坐那儿也不知道说啥，所以就妥妥的没去。
我之前还以为成人礼是每个人以家庭为单位自己在家里办的呢。
不是不是，他是有政府一起组织大家一起到哪里去，反正很正式很正式。
我突然想到我们高中的成人礼简直就是太粗制滥造了，就是把我们全班的同学集结起来一起到一个篮球馆里面去，然后穿过了一个类似于像那种拱门一样的地方，真的很就那种花里胡哨，特别像幼儿园那种拱门，然后就班主任站在拱门的尽头跟我们一个个的击掌，然后这就是成人礼了，特别走过场，
好有意思。
最后就有的男生可能平常特别恨班主任，就觉得管我们管得太严了，就会很用力的跟他击掌，我觉得到最后他的手都要废掉了。
其实我想问，
好，
就是你说日本是20岁成人礼吗？所以说像美国21岁就是他是16岁成年，但是21岁以上才能够喝酒嘛，这合法的喝酒，所以说日本是有没有什么就
是也
是
的20岁才能合法的喝酒那你不觉得有一个事情挺奇怪的？你看日本20岁是成人吧，对不对？但是16岁女孩14岁女孩和14岁女孩和16岁男孩，我没记错的话就可以结婚了呢。
啊，
那不是未成年就可以结婚？
因为他们现在是高龄化和少子化，
哦，
对不对？所以国家其实是鼓励就是生孩子的。我记得当时我们老师给我们讲过一个故事啊，就是我们上外的老师，他当时他在国外留学的时候，然后他的邻居家里就是有个14-15岁的女孩子，有一天她邻居就跟她说哎呀我的女儿怀孕了，然后我老师的第一反应就哇这么小这么年轻怀孕了怎么办，然后就露出那种很焦虑哎呀就是很担心的表情说啊那怎么办，但是人家妈妈根本就不觉得很不好啊，就说啊那生下来啊多好呀，这个事情
是件喜事，
他也觉得是个喜事，他不会觉得这可能当然可能是分人吧，但是人家妈妈的确是这样，就是好像是说未成年的话，就是两个人想要结婚的话，如果双方父母同意的话，法律上也是可以结婚的，这点挺好玩的。不过其实偷偷告诉你们，当时我刚到日本的时候才是19岁嘛，我们也有偷偷的背着寝室阿姨，对的，然后让这个成年的女孩子出去买酒，然后我就跟这个一群这个日本女孩我们在这个屋子里面喝酒 吃零食，然后
跟我们是一样的
聊天聊地。而且我发现日本女孩巨能喝，哇，巨能喝。我的室友还有我好朋友他们基本上都打工嘛，做アルバイト，然后我发现就是比如说我跟他们喝同样的量，我可能吐了第二天会宿醉，他们不会，他们第二天吐完之后第二天啊还是漂漂亮亮的，打扮得很漂亮，去这个做工啊，我觉得太牛了，太牛了。
人家身体素质本来就好。
而且他们非常注重打扮自己。我们每天早上比如说是8点要赶校车去学校上课，比如啊。那么我的作息时间可能7:30起床，刷个牙，洗个脸，7:40赶紧跑到楼底下10分吃个早饭，好上校车走。这是我的 schedule 啊。我的室友就不是，他一定会提前很早起来，从头发开始，头发一定要弄整齐，然后化妆，眼睫毛，每个细节都弄得非常好。后来我有一段时间，其实走在路上你马上就能看出来谁是中国人谁是日本人。中国人一般都是穿着 jeans 对吧，牛仔裤啊什么的。
不怎么打扮。
后来我有一段时间真的就是跟我室友一样要开始化妆打扮自己。对，我发现不一样，不一样。不是说不是说你变得很花哨或者怎么样，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打扮
状态都会不一样。
对，打扮自己是一种生活状态，是一种生活态度，不一样。
对对，
你把自己打扮的好了，你整个一天你都会很积极的去面对。然后日本人也觉得其实你打扮好了，其实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是为了尊重别人，给别人尊重，别人会觉得哦，你为了过来见我一面，你为了让我看到你一下而把自己认认真真的收拾了一下，那是你表示对我的尊重。我觉得这一点挺好的，所以我现在当老师，我很鼓励我的学生化个淡妆，穿好看一点，漂亮一点，挺好的。我很鼓励我的学生这样，就是我特别见不得我们学校啊，有一些男生啊，男同志啊，哎呀，尤其是上第一节课的时候哈，直接穿个背心儿，叼根油条，那个头就是内裤塞最得的，就是那个刚起床那个头发到处歪的油的就过来了。最关键还有的男生就踢那个拖鞋哈，拖鞋还不是那种人字拖，就是洗澡的那种拖鞋，知道吗？就这么进来上课了，我就觉得特别不爽，你怎么能这样来上课？我只要看到这种男生我就让他出去，我不记你旷课，不记你迟到，你回去换好衣服对吧，换双鞋子，我不说你去洗澡或者怎么样有点失礼啊，换好衣服换好鞋子你再来上课。你是学生一定要有学生的样子，你说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对吧。
有可能他直接回去倒在宿舍就睡了。
哎 then it's okay， 睡吧，你不能把我的这个教室的氛围给带坏了，你说呢？
对
吧，
不能影响你的心情。
我的心情，对，首先不能影响我的心情，第二不能影响我教室的整个氛围，不好，这样不好，我宁可他不出现。当然没有这样的男生啊，一般我这样说啊，你快回去稍微换一下，整理好了再过来，他们都还是会过来的。
毕竟还是有羞耻心的呀。
对呀、啊、对呀、啊、毕竟还是对吧，因为老师也不是恶意嘛，对吧。
毕竟不想在美女老师心中留下不好的印象。
也没有也没有。
感觉今天聊了很多关于交换的很有意思的话题。
是的。
我觉得相对于留学来说，交换可能对于目前
留学意向不是那么明确，想去试一下，或者是时间和资金有限的同学都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出去见识更广的话，不管是对今后性格的养成啊，然后为人处事方面啊，或者是对自己学业目标，对，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其实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多出去走走，多出去看看，真的它给你带来的效应远远不止你付出的学费和生活费。一定要多出去走走。
对，
好的，那就到这里吧。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
好的，
非常谢谢陆姐姐的分享，
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谈一谈渡轮
的
事情，对不对？好的。
看出来陆姐姐有特别多的故事，
很多很多故事，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还有机会可以聊天。
好的。
好，
非常谢谢陆姐姐。然后如果觉得节目还不错的话，请点击屏幕下方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有微信号跨洋少年
研究所
KYSN2017 和我们交流互动。这里打一个小预告，
下期节目呢会是美国校园生活分享。
好的，那么下期节目
我们不见不散。